第39集，一大早，朱卧龙就来警署骚扰包容。包容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，他只好来到包康办公室。此刻，他正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喝茶，一边向坐在对面的包康诉苦：“
包署长，我对包小姐那是一片痴心，可是包小姐却始终对我不冷不热呀。”
哎。小荣是比较内敛的女孩子，不太会表达内心的情感，看来呀，还要朱老板主动一些。
包康陪着笑安慰朱卧龙。
可是我已经很主动了，我几乎每天都给他送花，可是他每次都把我的花转送给尸体。
朱卧龙郁闷地叹口气。
其实小荣不太喜欢花。
那我送他珠宝首饰。
朱卧龙将问询的目光投向包康。
哎，其实啊，一般女孩子喜欢的东西，小荣他都不太喜欢呀。
朱卧龙顿时泄了气。
哎，你说过他喜欢书吗？可是我之前送过他一本书，他却很生气的样子。
哦，包康疑惑不解，
不知朱老板送的是什么书？
啊，《金瓶梅》，是我好多朋友都推荐的一本好书。
朱卧龙毫不知情的向包康炫耀。
小荣啊，是不太喜欢那一类的书。
包康尴尬的咳嗽起来，委婉的说道：“
哦，是吗？那他喜欢哪一类的书啊？”
朱卧龙不明所以的追问。
这个，平时啊，我也不怎么读书，还真不知道给你什么建议好呢。哎。包小姐跟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，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，是不知道怎么追求。
朱卧龙意识到自己用词不当，急忙改口。包康毫不介意的笑笑：“
哎，小荣啊，肯定不会跟外面那些女孩子一样。”
包处长，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？
朱卧龙苦着脸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包康想了想，突然灵光一闪：“
哎，有了，朱老板。小荣一向啊喜欢有才情的人，不如你写一首情诗送给他，或许能打动他呀。”
写诗？
朱卧龙为难的扭捏着身子，脸上仿佛罩着一块红布。包康期待的点点头。朱卧龙见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子，只好硬着头皮。咬咬牙，
好，就写一首情诗，让我想想啊，
他站起身，在屋子里来回踱步，一边抓耳挠腮，一边冥思苦想。包康眼神跟随着朱卧龙来回移动，一脸期盼。过了一会儿，朱卧龙猛地停下来，眼前一亮，
想好了，说来听听。
包康洗耳恭听，朱卧龙煞有介事的背着手开始吟诵：
如果你是一只狗，那我就是一坨屎，虽然我闻起来很臭很臭，但你会时常想念着我，特别是你见到我时，又恨不得一口吃了我。因为狗改不了吃屎。
包康惊得张大嘴巴，连他一个俗人都没想到朱卧龙会低俗到如此地步。朱卧龙期待地看着包康，试探着询问：
怎么样，是不是完美诠释了我和包小姐
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包坑尴尬地咽了咽口水，无奈地放弃让朱卧龙做事的想法。
我们还是直接少一首文人的情诗吧。找谁的？
包坑得意地朝朱卧龙笑笑，冲门口大喊：“
光头！”
片刻，光头警员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进来。他先是向包坑敬个礼，然后毕恭毕敬地低下头：“
包署长，您找我什么事儿？”
包坑清了清嗓子：“
现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去给我找一首文人墨客的情诗来。”
情诗？光头疑惑不已。
对，要特别深情，情真意切，爱到骨髓，永生难忘的那种。
包康补充道。
是。
光头转身就要走。
记住，要快。
包康不放心地叮嘱光头。光头应声离开。陆和欢和应喜带着那块鞋跟碎片又来到大宝家。陆和欢敲了敲门，应喜站在陆和欢身后故意遮掩自己。片刻，李莺莺打开门，一看见陆和欢脸色立马冷起来。
警官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
李莺莺不耐烦。陆和欢还没回答，应喜就猛地从身后窜出来，对李莺莺暧昧的笑笑。
没事儿，就不能来看看你吗？
李英一见应喜，顿时媚态百生，不管陆和欢还站在一边，伸手亲切地拉住应喜。
哎呦，这不是应探长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哎呀，快进来。
陆和欢惊讶地看着应喜，应喜一脸得意，抢在陆和欢的前面进了屋。大宝家被布置的焕然一新，不似陆和欢第一次来拜访时的清贫逼仄，社姐舍命为儿子换来富足的生活，但大宝却在他死后不久也跟着命丧黄泉。李英妩媚地坐在沙发上，熟练地点着一支烟，他吐出了一圈烟雾，悠悠地向陆和欢和应喜示意：“
你们随便坐吧。”
话音刚落，应喜就笑嘻嘻地坐在李英的身旁，眼睛盯着李英英旗袍下裸露的大腿。李应察觉到应喜色眯眯的眼神，娇笑地推开应喜，故作矜持地盖住裸露的大腿。
应探长，您这是往哪儿看呢？人家可是已经嫁作他人妇了。
应喜拿手撩拨一下李应的头发，明目张胆地挑逗：“
你不是刚刚变成寡妇吗？”
李应粉面一红，和应喜不避嫌地打情骂俏起来：“
死鬼，讨厌！”
应喜一边跟李应调笑，拖住李应应，一边用眼神适应陆和欢。陆和欢会意，装作不经意地四处查看。
应探长是知道我死了男人才来的吗？
李应一双媚眼盯着应喜，丝毫没注意到陆和欢。应喜嘻嘻哈哈的没个正经。
当然了，愚公愚私都是因为你死了男人才来的。愚公呢，我是来了解一下大宝的信息和案件的相关情况。愚私嘛，呵呵，也是来安慰安慰我曾经的红颜知己。
应喜意味深长的笑笑，将手放在李英的大腿上。李应咯咯娇笑，这回倒是没有挪开应喜的手。
应探长能把我比作红颜知己，真是应应的福气啊。
二人说话间，陆和欢已经悄悄溜到鞋柜前，他打开鞋柜，迅速看了一眼里面的高跟鞋，发现里面并没有白色的高跟鞋，而且高跟鞋的鞋跟并无缺损。陆和欢不禁暗暗皱眉。应喜的手放在李应的大腿上来回摩挲，漫不经心地询问：“
莺莺啊，大宝经常夜不归宿啊。”“
哎呀，是啊，男人嘛，当然野花更香了，我最清楚这一点。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不会对外面的女人动真心，所以就由着他喽。”“
那他出事之前有什么异常没有啊？”
没什么异常。
李英摇摇头，陆和欢不动声色地关上鞋柜，走到客厅，用眼神示意应喜。应喜会意，轻轻掐一把李英的大腿。陆和欢见应喜言行轻浮，忍不住又皱眉摇头。
那就这样吧，如果想起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就去警署找我。
应喜含情脉脉地看着李莺莺，柔声嘱咐道。李莺莺妩媚地冲应喜抛了个媚眼，左手捋了一下头发，深情地点点头。
好，不过即使我没线索，应探长也要常来哟。
一定。
应喜意味深长地朝李莺莺坏笑了几声。一旁的陆和欢不耐烦地示意应喜赶紧离开。墙上的钟表拖沓地走着，朱卧龙和包康在办公室里交错地来回踱步，苦苦地等待着光头。过了良久，光头快步返回办公室，手上拿着一张纸。
报告包市长，情势已经准备好了。
包康一听，喜上眉梢，忙不迭地走过去。
符合要求吗？
光头点点头，
按照您的要求，特别深情，情真意切，爱到骨髓，永生难忘。
包康满意的点点头，催促光头：“
快拿给朱老板看看。”
朱卧龙接过情诗，瞟了一眼，又为难的看向包康：“
包署长，不怕你笑话，好多字我都不认得。”
包康狠狠的拍了一下光头的脑袋：“
去，给朱老板注上印。”“
是。”
光头说着，在办公室上将情诗的每个字都注上印。片刻，光头陪着笑看向包康，一脸讨好。
包署长，住好了。
你出去吧。
光头疑惑不解，但也不敢发问，只好按照包康的意思转身离开。朱卧龙满意的拿起情诗，仔细端详。许久，他信心满满的对包康承诺。
我一定把这首诗特别深情，情真意切，爱到骨髓，永生难忘的感觉念出来，打动包小姐。加油。
包康握紧拳头为朱卧龙鼓劲儿，朱卧龙信誓旦旦的点点头。包荣被包康强硬的拽到了警署院子里。
哥，你到底让我看什么呀？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呢。
包荣见包康神神秘秘的，一脸不耐烦。
让你看个真心。
包康指向院子一角。
真心？
包荣莫名其妙，顺着包康所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朱卧龙穿着长衫站在一棵歪脖树下。阿花站在朱卧龙身边，微风拂过，吹动着朱卧龙的头发和阿花的鸡毛。
哥，这是？
包荣惊讶地看向包康。
嘘，
包康打断包康，包康打断包荣，把手指放在唇边，做了一个静声的动作，低声说道：“
现在静下心，好好聆听，用心感受。”
包荣看向朱卧龙，越发感到莫名其妙。一切准备妥当，朱卧龙摆出一副文人墨客的样子，深情着念着手里的情诗。旁边的阿花有节奏的跟着咯咯哒哒的叫，气氛显得有些滑稽。
蔷薇气幽素，翠黛花浅小，娇郎痴若云，抱日西帘小，枕是龙宫池，歌得秋波色，玉殿湿柔肤，但见蒙罗臂，亦得前年春，未与寒悲心，归来已不见，锦瑟长于人，今日见底松，明日山头薄，
愁到天池翻，相看不相识。朱卧龙支支吾吾的念完情诗，包康感动的热泪盈眶，动容的看向包荣。
小荣啊，朱老板可是人中之龙，既然屈尊为你写情诗，你难道就一点都不感动吗？
这诗是他写的吗？这不是李商隐的房中曲吗？
包荣一脸懵懂，怀疑地问道。
只是借鉴了一点点儿。
包康尴尬地辩解。包荣鄙视地看了一眼朱卧龙，
一个字都没差，明明是抄袭。
哎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只要感情是真的，抄一首诗又怕什么？
包康不以为意，
就算抄一首诗没什么，可你们知道这首诗的含义吗？
包荣哭笑不得。
当然知道，是深情的流露。这首诗啊，情真意切，爱到骨髓，永生难忘。
包康理直气壮。包荣见包康如此厚脸皮，无奈的点点头。
对，没错，这首诗是情真意切，爱到骨髓，永生难忘，但这是李商隐纪念亡妻的诗。
朱卧龙听到包荣的解释，一脸迷茫。
亡妻是王的妻子？
那个写诗的爱上的是皇上的女人？
是亡妻，他妻子去世后他写的悼亡诗，纪念死去的妻子的。
包荣没好气地解释道。包康和朱卧龙一听，尴尬地齐声大喊，
啊，我还有工作没做完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
包荣说罢径自离开，留下包康和朱卧龙面面相觑。阿花不合时宜的咯咯哒的叫着，像是在嘲笑二人。
该死的光头！
包康铁青着脸咆哮。